这节圣经是启示了神整个旨意的奥秘啊，我们来读十九节来。
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外邦人的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
再来一次。
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
神说实在的，神创造这个地球啊，就是要在地球上训练一批人，选一批人到永远的荣耀里去。神训练人经过三个步骤啊，神训练人必须经过这三个步骤，因为经过这三个步骤，人才能够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钱，才能合神的标准。第一个，人是个人，所以个人是谁要救的？个人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神要从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一个，这个是一个一个，也是神的训练的基本单位啊。神要让这一个人啊，要受栽培、受训练、受磨练啊，受各种的试验，然后把他，当然这个试验里头还有家啊，所以这一个人呢，他要训练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家，一个家，经过一个家以后呢，然后要用到国里边。这个人呢训练好了，因为神说实在，神不是要一个家就完了，他要一个国啊。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，马可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从十二节读。马可福音第一章，
是明确的，就是到旷野里。
我们从十四节读好了，十二节太远了啊。我们读十四节、十五节，读这两节。大家读，神最要紧的，最后要成立一个国啊，国是神的目的，但是呢，要人家，然后才有国啊。这个神要经过，个人一个一个的，然后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训练。经过家的训练，然后再用在国里面啊，这个是神的计划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
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
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节，第二节，来，大家记住。
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。
所以门徒出去是干什么？宣传什么？
神的
国。啊，我们再读十一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十一节。
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。
所以耶稣出来传道，不是传家，也不是传人，传什么？
神国的道。
国，神国的道。神要建立一个国，但是这个国啊，必须有人呢、啊。人，一个国是要有人啊。人，国者人之基。人积累起来多了，人就变成一个国，所以神要救很多很多的人啊，不是救你一个，一个只是一个，是一个人，是这个国里的啊一个材料而已啊。神要一个国，所以神必须要一个一个的人，许多的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还必须要经过一个训练，要经过什么训练？经过一个家，没有家还不行。所以人、国、家，圣经里分三个道理，三个特别的道理。比如神救人，神救人是为了这个国，神救人是要一个家，啊，这是一步一步的。先要救一个人，救一个人，然后让他们成一个家，他要有个家，然后经过家的训练，训练差不多这个好多项目，非家不能训练出来，啊，国训练不出来，当兵给你当个国里边训练不出来，非要一个家才能训练，所以这个家在人和国的当中是一个重要的经历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我们有男有什么？有女，对不对？将来在荣耀里没有，在神的国里没有将来，还有小家庭啊，啊，还将来我们两个还在啊，你们两个还在到天上弄个小房子，啊，两个在一起过日子，啊，将来家还搬到天上去，没有这事。那到天上大家。就都在一个国里，这是圣经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这节读这节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就把这个题目包括里头。人，来再读一遍，以弗所第二章十九节，这包括三个东西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这一节圣经包括这三个，啊，来，我们再来念一次来。
这样不再坐在所外客的客里，是与圣徒同伙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
你看，是与圣徒同伙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家里的人，所以。圣经里的真理就分成三部分。做人，啊，我们要做一个人，神要拯救人，人是神拯救，人是神救了一个一个的人，一个一个的，但是要让他们经过家呢，还要经过四个家，要经过父母的家，然后我们今天是讲家啊，经过父母的家啊，在父母的家里啊，你是过渡，然后呢 你要成立自己的家。那你结婚了，结婚成立自己的家，成立自己的家以后呢，信主了，要在神的家，神的家是在一个地方，比如我们在墨尔本，墨尔本有好多神的家，啊，神的各家，地上的各家，你在一个家里，你得进入一个家，啊，然后呢，到了天上，到了我们得救到最后都要归回天家，啊，都要归回那个老家啊，天上的家。那个天家呢，就是一个，天上就是整个的，啊，所以在我们经历的家里边，有父母的家、自己的家、神的家。神的家要分两种，一个叫地上的各家，然后到天上的全家。这是都有圣经的根据啊，都有圣经说明。你要查考圣经，就看得清清楚楚啊。那么。神要个人，这个人我不多说，因为我不是要讲个人，我是讲家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叫什么聚会？行列团契，行列团契是讲家的，讲家的。那么讲个人呢？个人我简单的说，你只要一个人呢，行公义。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这个人就合格了。这个人呢，第一个人要，神救的人一定要行公义。不公义的事儿，你要做，那你绝对，神不要这个人。啊，大家记住了，我大概说一说这个人，个人还有很多问题了。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呢，这个我只说最标准的圣经里说，就是人要好公义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有怜悯的心，又公义又怜悯。公义呢，啊，是我们的性格，怜悯呢也是我们的性格，神要把这个人训练成。又公义又怜悯，然后呢还有谦卑，啊，这是神训练我们一个做人的人，一个人，人的标准，人的标准用一句话就包括了，神就要这么样一个人，啊，所以神向世人说什么呢？啊，要求的就是谁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。与你的神同行，那神就满意了，这就是神要的。现在我们说神要这个人行公义，啊，好怜悯，然后他又谦卑，这样的人合格了，神就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方面的训练。还有许多其他的训练，就是在性格方面，啊，大概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了，啊，这个人呢就可以跟神同行了，啊，那么，但是这个人呢，神要把他放在家里训练，因为这个没有家就训练不成，啊，比如说，爱这个东西没有家你就训练。一个家的组成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两个人相爱嘛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啊，男的女的，两个看对眼了，两个爱起来了，爱起来就组成家庭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家呢，第一个训练就是爱，训练爱。家呢还训练什么？去顺服，顺服。家里啊，是训练顺服的地方。顺服总要两个人才行，一个人不能训练顺服，一个人你顺服谁啊？对不对？家呢就要训练，家的姊妹要训练成 顺服谁？有个先生嘛，个老头嘛，有个老公嘛，所以他要顺服。这是家，所以今天我要跟姊妹讲，你顺服丈夫，那你就是接受好的训练。但是顺服丈夫你要顺服他，他也得够条件，他不够条件你也不用顺服他。他够什么条件呢？他舍己爱你，他非常爱你，他拼的命爱你，他拼老命来爱你啊，他能够保护你，他能爱你啊，他能够先什么事都先为你，那你还不顺服他？你不顺服他那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呢，它也是相对的，啊，所以姊妹在家里学顺服，学顺服呢，不光要顺服，啊，像女的要学习温柔，啊，男的呢要学习刚强，他这个各有各的训练项目，哎，神在家里训。然后训练什么？训练家管理，管理，啊，那么儿女呢也是顺服，还要端庄，啊，顺服，在家里，在父母的家里要学习端庄顺服，要开始从小孩就学。所以现在的孩子的问题，最难的问题，我们都没有从小的时候训练他顺服。儿女到大了横吃横喝，应当的，因为都是一个糟糕了，所以他不顺服，变成悖逆之子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家是训练顺服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四节，这都有圣经的根据，家里的训练都有圣经。来，我们大家一念第四节。
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
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个明明说，你从小的时候训练儿女，儿女在家里要接受父母的训练，训练什么呢？端庄顺服，这是必须的。啊，所以在。顺服和端庄，这个都是像现在这种乱七八糟穿衣服啊，乱七八糟斗露斗裙儿啊，露屁股啊，这些都简直是一塌糊涂。这个应当要按照基督教这个按照我们的说法，这个不行，这样训练绝对是错误啊。你的儿女出去妖艳打扮的，骑弄个庞克头，啊，把头发弄得竖起来，啊，用胶水把它弄得那样，剃一半，这边剃那边不剃，你看这什么样？女孩的头肚脐儿，每个肚脐儿都露，那个衣服都到这儿，到这儿，这到这儿还不说，上边也要露出来，奶沟都要露出来。这是魔的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绝对不行，这不是基督教的家庭。所以顺服要顺服端庄，哎，他因为端庄这两个字就把这些东西都说明啊，端庄顺服，这要从家里训练起。我们小孩子在父母的家就要学，做父母的就要教儿女端庄顺服。父母说什么要顺服，那以后成立家了，他才能够顺服丈夫。他在家里就反父母，那他这个是，他怎么会顺服呢？他不会，他跟 丈夫也杠得来嘛，对不对？你说这话他就不顺服，他不顺服惯了啊。所以我们在家里顺服训练儿女，儿女就端庄顺服啊。还有呢，大的年幼的顺服年长。有一个人呢，最早的一个老妇人啊，他说人生啊，到地上来就是学习顺服。所以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的系统里，就叫一个学校，所以叫顺服学校，就是来学顺服。啊，所以呢，家里头是要教啊教顺服，从小的时候就要学，端庄顺服。然后还要学什么孝顺，孝。这个顺服里边就有孝的意思，啊，孝的人一定都顺服，啊，不顺服他来孝顺，啊，孝顺孝顺顺，啊，所以他也孝，所以在家里学的行孝，啊，这也是在家里要学。那么，然后呢，学什么？家里还要学什么？家里最要紧的是学爱。家里你没有人，没有家怎么去爱你？爱谁呀？你一个人不能爱，对不对？你非有个家才能爱，有爱的对象啊。比如父母爱儿女，夫妻彼此相爱，这个爱是有对象。所以神给人一个家，让人学学这个爱啊，学顺服，学端庄，还有学管理，啊，刚才我们念了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。父母的家不用你管，父母管，你自己的家就开始学管理了。啊，你看你买的这个房子是不是要管？啊，
慢慢的很多事情，
慢慢都得要，对不对？这里做什么用？怎么布置？那里怎么用？你就管了吗？你自然而然就管了，要别人的家你管不管？别人家不让你管，你管就多管闲事，人家你到人家看你这桌子就放不对，这个搬这边了，那你就没资格，你就不能说是不是？人家愿意那样放啊，所以没有法，所以一个家是要自己管，管家是天然的。天然必须要管，哪个地方坏了，哪个地方你就得要管，好好的管，你不管还不行，你不管它漏雨了，那你就住个漏房子那还行，是不是的？所以他一定要管啊，管理，学习管理，学习顺服，学习端庄，学习爱，爱是最要紧的，爱啊，爱爱还有爱还有很多讲究，大的要爱小的，啊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啊，这个爱还有顺序，啊，简单的说，丈夫要先爱妻子，不是妻子先爱丈夫，没有这个规矩，啊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啊，这是圣经的教训。所以妻子才顺服，才顺服，他爱得不得了，他爱他爱得像宝贝一样捧在手上，那么爱，爱到一个程度了，那个妻子就被爱就顺服了，他就顺服了，啊，点评知道这个道理，啊，你要不爱他，他就不能顺服，他就跟你杠。你越爱他，他越什么？越顺。你记住，这个妻子所以顺服的原因是丈夫爱得不得了。丈夫越爱妻子越顺服。哎，我问姊妹们对不对？
对。
你们说对不对？
对。
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假如他不爱， 谁顺服你啊，谁听你的啊，那就不听了，那就反抗了，所以就来了。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又非常非常微妙，非常微妙啊。啊，董威，你要让家威顺服，你必须要什么？
爱他。
你别来硬的，你说你没顺服我不行啊，那就不行。你说我爱你，我爱得不得了，越爱得不得了，他就越顺服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丈夫他要爱妻子就顺服。要爱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圣经里有很多讲究，我稍微说一说。就爱是恒久，是吧？忍耐。那妻子有些小毛病了，你必须得要什么？必须什么？忍耐。忍耐还不是就忍耐一下，忍耐几分钟，不是。圣经说什么叫爱？
恒久。
恒久忍耐。所有妻子的毛病你都能担待，你都看不见了。简单的说，有一个丈夫娶个妻子有狐臭，这个狐臭开始的时候忍耐不住，但是久而久之连狐臭也得忍耐。但是你太太嘛，你不要她，你休了她，不可能的嘛，是不是？狐臭也忍耐，后来爱到什么程度，晚上要没有狐臭味还睡不着觉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他习惯了，习惯晚上天天闻这个，天天闻这个味。开始的时候哎呀好难受，后来啊就习惯了，习惯了以后啊越来越习惯了，不管没有这个味还不行了。哎，所以这个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什么恩赐，等到忍耐到底了就变成恩赐了，就变成恩赐。所以一个丈夫能够忍耐妻子各种毛病，能够忍耐，他能够忍得住，这个家庭就和美。假如他忍耐不住，忍耐不住就完了，家庭就破裂，感情就糟糕了，就越来越糟糕。所以忍耐，爱是什么？大家说爱是什么？忍耐，忍耐从谁开始呢？先生，先生先要忍耐太太，这是绝对，不是太太先忍耐。你要骂，你说你为什么不忍耐我？我脾气不好，你这个先生这样。先生先要学忍耐，因为爱是由先生开始，顺服是由妻子。这是圣经的规则，圣经这个非常说的非常详细啊。妻子不要一过去就让丈夫事事都听他的，说你要顺服我，那就糟糕了啊。那么这个说这个太太要想当头啊，说事事都要妻子顺服，这婚姻绝对不长久，绝对不长，这不是爱。那个妻子有什么本事能够叫太太叫先生事事都听他的啊？你想想看，你就是天仙也不行啊。因为男人的性格不可以啊，一定要用温柔而用美德来吸引。所以女人的美德就是顺温柔顺。所以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那爱是什么？再念下去，爱是什么？
爱是不嫉妒。
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开始，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啊。没有看过的你要注意，所有圣经里把爱说的最清楚。
第四节
大家一起读第一节，是爱是恒久忍耐，来，
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。
好，那个太太有什么好处，先生还会嫉妒他吗？会不会？啊，比如太太很漂亮，先生说这么漂亮，啊，结果嫉妒，啊，你比我漂亮不行，有这个吗？没有。啊，比如太太有学问，先生差一点，那先生，太太自己很能干，那这个先生还嫉妒他吗？啊，他的能干，他的学问，他来帮助你了，他来变成你的份儿，补满你的缺陷了，所以你更高兴，所以这个不嫉妒。啊，别人有了好，别人的先生要特别好，你嫉妒不嫉妒？大家说。别人的先生好，你嫉妒不嫉妒？
羡慕，
羡慕。
可能还有点嫉妒，有点嫉妒又羡慕，对不对？可是自己先生要有点缺陷，就用忍耐来完全遮蔽。所以大家记住这个非常非常的奥妙。绝对不嫉妒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张狂，这个不张狂最好。假如一个太太常常夸说你看我多爱你，我怎么怎么爱你，你就不够。啊，张狂就是夸自己，贬斥别人。啊，有没有这样的太太？有，这个婚姻不长久。假如太太成天嚷嚷说你看我多爱你，你爱我都不够，那就糟糕了。啊，那太太越听越不对劲儿，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爱是不嫉妒，不张狂，不做什么。假如太太偷人，这是什么事儿？
害羞，
害羞的事儿。啊，做的没有偷人，男的也不会在外头做坏事，也不会另外找一个。啊，另外找那都叫什么事儿？
害羞，
害羞的事儿。啊，爱来再背，爱是恒久忍耐，
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。爱是不张狂，
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
不求。
哎，这个就厉害了。爱是不求
自己的益处。
先生有了钱，先打扮太太，给太太买好衣服，给太太买钻戒，给太太买这个买那个，让她漂亮。这叫不求什么？哎，他不，先生没有说钱多了先自己，对自己喜欢的先买，啊，太太，你要没有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个爱的原则。不光不求自，圣经还一句话，还要强以为亏欠。不光不求自己的益处。还觉得哎呀，我对太太，太太要买衣服打扮打扮的，那高兴得不得了，绝不会啊说省到她身上去，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？
不够，买的不够。
哎呀，你想想那个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是谁的，替谁出风头啊？
你
啊，
老公。
啊，你一出去，太太好漂亮，人家一看，呵，你看，我太太，那是我太太，他太太，他多， 多光彩啊，对不对？假如太太出去黄脸婆啊，要饭的一样，那出去谁太太？吴点平的太太，那么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金荣啊，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这个吴长老的太太真漂亮，这一说连你都脸上了吗？光彩腰就挺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爱，要这个爱呀、啊，它有一个特别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哎呀，它的长处记得，它的短处都不记，光记它好，啊，记它的坏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人的坏记不记？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记账，这个太太喜欢记账，有个小账本。记账记到什么程度呢？连年月日时都记了。说某天某月你怎么说说？哎呦，某天某月怎么样？这个先生一定烦得要死。啊，说过去就完了，就不计算。所以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那个先生要老提太太的错，哎，你某年某月你怎么样怎么样？那就糟糕了，那两个人一定不好。所以不计算人爱，还有什么呢？来再念。
不喜欢不义，
只喜欢真理。
所以爱的真谛，爱是不喜欢不义的事啊，只喜欢真理，呵护真理。还有什么？你看底下这四个就是平常你爱不爱的标准，凡事相信，那么他先生一出门，太太就嘀咕，出去又找男找女人去了，啊，先生一出门，他就嘀咕，然后电话跟踪，东打听西打听。说先生在你那儿没有？啊，我说先生做什么了？他干什么的？为什么晚上回来这么晚？糟糕了，这个两个一定开始有问题了，啊，就，所以爱是，
凡事包容，
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
宽
容。那包容什么意思？包容就是有一点小错误，他因为爱他。就看不见。有一个先生娶了个麻子，麻脸，结果他越看的麻脸越好看，啊，每一个窝都是一个酒窝，所以他看得特别舒服。哎，结果两个感情好。知道中国有个故事，中国有个无言，古时候有个女的叫无言。无是没有，盐就是盐巴的盐，无盐，好丑，他先生爱得不得了，但无盐有非常好的美德，他只不看脸，我告诉你，真正的爱太太，他是全身，不是光看一个脸，光爱个脸，我娶就娶你个脸，啊，脸好看就爱了，不好看就不爱了，那是丑。你要看全身，他的美德，有的人美德多得不得了，他看不见，这个先生不会发现，他光看个脸，哎，你看你长得不如人家太太漂亮，那不如你娶她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老是看自己黄脸婆，越看越生气，那就糟糕了。哎，所以爱，不喜欢之意，只喜欢真理，凡是包容，包容。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那么爱是什么？这是真谛啊。当然还有一节圣经啊，爱是常以为
不计算人，
所以那个是在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里边啊。我们来看这节，在罗马书， 十三章第八节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，来，我们大家找到了一起念。
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
真正爱的意思就是常以为亏欠。做父母的对儿女的爱有这个。做父母的常常感觉到，哎，人家家里过那么好，给孩子那么好的东西，我不如人家，哎呀，我的孩子都受委屈，常以为亏欠。你看，做父母的有这个心，吃的也不如人家好，穿的也不如人家好啊，就不如人家。不如人家是因为我没本事，我赚钱不够多，就是这个心愿。所以这样子才真正的叫爱。那么这个爱非要在家庭来学不行。你到哪儿去学？你跟谁学？你看，非要在家里来学不行。所以神呢，就让我们一个人一定要有个太太，就让你学这个。太太也一定要在这个家庭里来学。那么学好了，将来到了天上就没有什么太太，没有什么这个家庭制度，将来天上没有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说，那么天上干什么呢？神把我们训练好了，叫我们去替他管理国。国是神最后的目的，家是训练机构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家里头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训练。这些标准都要达到。我们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，第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再把它念一遍。这叫爱的真谛。来，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
所以圣经是一本神启示的书，世界上没有一种书像圣经这样讲这个，哎，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彻底，讲得这么完全，啊，所以那就由这个你就知道圣经绝对是神启示，神启示，啊，人想不出这些词儿来，想不出这些项目来，还有一个。我们再背一遍，来，再来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
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
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行善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啊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个过程啊，一定要学。过程是谁安排的呢？神。神要人都有自己的家庭，还有父母的家，然后有自己的家，然后再有神的家。那么神的家干什么？神的家是把这个爱学的要扩大到所有的弟兄姊妹中间，要扩大。 等扩大成功了，那就地上的家完成了，就变成天上的家，这是神的计划，啊，神计划非常的完满，非常的好，啊，所以今天我，在这个神旨意的奥秘里给大家解释，啊，我们一定在家里好好的什么学习，要完满，要把家处理得好。处理好了以后，你就进到国里。好了，今天我就把这个奥秘讲给大家，这叫家的奥秘。来，我们祷告。